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现在呢，我就用一两分钟呢，谈一谈我们上一课了。上一课呢，就是第九课里头呢，我们就谈到一个先知的劝勉，先知的劝勉。为什么当以色列人回到这个旧城，就是这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之后，看见所有一切的东西都破坏了，那么他们就要重建他们的圣殿。在这个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上一课里头呢就有那个先知他们的劝勉呢？就是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里头那些先知的劝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呢他们那个时候受到一些外来的阻力。当时呢有人上本呢奏告当时的波斯的王帝，原来那个王帝呢已经换了，所以呢他就听那些人这样说了，这样说那些谗言了，于是乎呢他就下令，就是说呢不许他们继续的盖这个圣殿。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大概过了十多年的时候啊，那么这些人呢还没有继续不断的把那个圣殿盖好。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激动了两个先知，一个呢是叫做哈该，另外一个呢叫做撒加利亚。这两个先知呢就起来就对百姓呢讲神的心意。那么哈该呢就说，他说你们已经逐渐的失去了那个建圣殿的意向，而你们努力所建造的呢乃是自己的房屋啊，就是说你为什么现在住在那个有天花板的那些房屋，换句话说呢就住得那么好，而忘了神自己的圣殿呢？那么就是那个先知哈该他对百姓所讲的话，那么这个责备的话语呢是相当严厉的。那么撒加利亚先知又讲些什么话呢？哦，原来撒加利亚先知呢却是看见了很多的异象。这个时候呢他就指出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原来神的心意呢就是说当你们回到自己的祖国之后呢，需要有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啊，很多的工作，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们，神呢其实是很愿意跟你们住在一块的。那么神怎么样才可以表示他住在我们当中呢？就是用他自己的圣殿盖在我们当中，所以呢你们应该起来好好的把那个圣殿重盖起来。那么就在这两个先知鼓励之后呢，就到我们今天这一刻了。今天这一刻呢却是很特别的，就是说于是乎老百姓呢就起来呢要继续的盖他们的圣殿。当时呢那个抵挡的人呢就是那些拦阻他们盖圣殿的那些外族人啊，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城外头居住的那些外族人，他们看见了，他们呢就包括了当时的省长在里头呢，他们都不盼望呢以色列人呢重盖他们的圣殿的，于是乎他们就上本呢就奏告当时的国王，当时的国王呢是大力乌王。那么大力乌王呢他大概是刚刚登基不久吧，那么那个当时的那个抵挡呢就是那个达乃，他这个人为首的达乃这个人，他呢就上本呢奏告说这些人呢他们建造的很快，而且呢很顺利，就让这个国王知道。那么那个奏本后边呢还说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说国王啊，假如啊你去查一查那个在那个国家的文房里头去查一查，是不是从前呢有一个国王曾经下诏呢准许他们回来重建呢？因为呢当我去质问这些人的时候呢，就说你们为什么要盖圣殿呢？你们谁给你们的权柄？你们当中工作的人的名字叫什么？当我去查考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呢，从前呢有一个国王呢是允许他们这样盖的。那么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你去查考一下吧。那么今天这个背景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原来呢 今天这个课程呢，就是当那个大力乌王啊，他准备要找的时候呢，那么就命令呢这个省长他们去查问。查问的时候呢，那个犹大他们的长老呢就有一个解释啊，就是申辩了啊。这个申辩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圣殿呢是我们从前呢有一个很大的君王他所盖起来的，其实就是所罗门啊。那么另外呢，第二点呢就是说呢啊，我们从前犯罪，所以呢我们的神呢就允许这个圣殿被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得到呢一个鼓励啊，鼓励这个国王呢允许下诏让我们回来重建的。所以呢，这个人上本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详细的情形呢向国王报告。那么下一刻我们来的时候呢，就要进入呢这个国王他自己的发现了。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国王真是找到了这个古列的那个下诏了啊，那个诏本了。然后呢，他自己读了之后，圣灵也在他里头感动之后，他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这是下一刻，就是十一课的时候呢，我们来这个课堂里头上课的时候呢才仔细的谈。今天呢我们就先谈这个第五章的第六到十七节。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恭敬的把以撒记第五章第六节打开来看一看。他说，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上本奏告大力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力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的神的殿，这殿呢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动。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为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撒，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舍巴撒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看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这就是那个奏本的内容。但是今天我们在整个的奏本里头呢，却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那请你呢做一点的笔记啊。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功课呢分成三个大点啊，盼望你可以呢在这个三个大点下边呢有一些小点，那么你也可以记下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一块呢深入的学习。刚才我已经把整个的课程呢跟你读过一次，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当以色列人被神带回他们的旧的那个圣殿的时候，看见整个拆毁了，他们当然很痛心了。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又看过呢后来他们就立了那个新的圣殿的根基，当他们一立那个根基的时候，他们就整个民族呢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因为呢又一次呢建立这个新的圣殿了。但是呢想不到那个时候呢就遭遇了抵挡，他们呢就上本奏告国王了，国王就下令不许他们继续的盖。但是现在呢换了一个新的国王的时候呢神呢就感动两个先知来让他们再一次受激动的继续的盖。而且呢那个速度很快 就好像这个达乃呢，他的奏本里头所讲的，就是说，他说呢，他们盖得很快，而且呢，非常的亨通。那么，但是呢，在这个长老的话里头呢，就是说，当这个达乃讯问他们说，到底你为什么要重盖啊？是谁给你们的权柄盖的时候呢？这个长老的回答呢，就让我们学到三个真理。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刑罚，请你写下来。第一个真理是神的刑罚，写在十一跟十二节里头了。原来呢，这个时候很清楚的看见呢，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呢做了三件重要的事，在他以下啊。第一呢，他就把整个的以色列国呢，当时分成南国跟北国，南国呢就是犹大国，北国呢就是以色列。他就把那个南国跟北国呢都一块呢彻底的亡了，就是说毁灭了，灭国了。原来以色列人在所罗门王之后呢，他们就分裂了。主要分裂的原因呢，好像是争权，好像是民族不和，支派不和。但是真正的原因呢，并非如此，那是属灵的一个分裂。原来在南边呢，就是在耶路撒冷里头呢，他们被称为圣城，而且在圣城里头呢有一个圣殿，那百姓呢每天都在圣殿里头献祭的。但是呢，假如啊北边的支派觉得呢他们不需要敬拜耶和华神，他们就不会跑到南边来。不会跑到南边来呢，他们就要自己建造自己的圣殿，也有自己的圣城。那么既然如此呢，就是说他们跟耶和华神呢是分开了。所以呢，到后来真是变成北国跟南国之后，在北国里头呢有他自己的圣城，有他自己的圣殿，也有他自己的祭祀，而他们所敬拜的不单只是耶和华神这么简单了，而且也包括了那些天地之间的偶像。所以呢，他们就努力的敬拜巴利跟亚舍拉。那么结果北国呢，他们的国运呢就遭遇了很大的痛苦。差不多每一个君王都不是敬畏神的，差不多北国里头差不多每一个君王都不守神的真道的。结果怎么样呢？北国就首先呢被毁灭了啊。但是呢，就是毁灭呢，乃是经过很多的步骤了，经过了亚述国了，那么后来就到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就很彻底的把北国灭了。而南国呢，因为有圣城的缘故，因为有圣殿的缘故呢，所以他们还是专一的敬拜耶和华神的。但是呢，整个的南国呢，那个属灵的光景并不好。原来虽然他们表面上是有圣殿敬拜耶和华神，但是他们骨子里头呢还是呢要敬拜偶像的。所以呢，虽然他经过了很多个很好的君王在南国里头，但是呢仍然不能够挽救整个国家的命运，因为呢神要彻底的让他们悔改。所以呢，这个尼布贾尼撒毁灭了北国之后呢，就来到南国，也把南国毁灭了。那么于是乎呢，灭了南国之后呢，就把这个圣城呢毁灭，而且呢也把这个圣殿拆毁。那么我现在呢要你写上几个重要的字儿，这几个重要的字儿呢，就是在列王记上，王上列王记上第九章三到九节，第九章三到九节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现在不念给你听了。这一段的经文是什么呢？乃是说所罗门王在这个圣殿盖好之后，他做的祷告。他做的祷告分成两大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说请你呢，神呢，你住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的祷告。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只要我们回转向您祷告，甚至于在外邦之地的时候，向着这个圣城，向着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求你也听我们的祷告。 那所以后来呢，那个但以理不是在那个巴比伦的地方每天开他的窗户向着耶路撒冷城祷告吗？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另外呢，神怎么回答呢？神的回答呢就很清楚，他说好，我听你们的祷告。然后呢，神又加上一个注脚，就是假如你们不听话的话，愿意继续的在偶像这一件事上犯那个属灵的奸淫的话，犯奸淫的话，就是说呢，爱上偶像，不专心的爱我的话呢，那么我就要把我的刑罚临到你们身上。这个圣城我要不顾，这个圣殿我也不顾，以至于呢，天下万国呢，他们看见这一件事呢，就学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说神已经离开了他的百姓，刑罚了他的百姓。所以呢，这是在列王记上第九章三到第九节里头所讲的话啊。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工作呢，第一，他就是毁灭了南北国；第二呢，就是拆毁了圣殿；第三呢，他就把老百姓跟器皿呢，这个圣殿里头的器皿呢，都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大点，就是神的刑罚。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说呢，那些长老呢，他们回答这个达乃他的询问的时候呢，他们就答了三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说神的刑罚，那个神的刑罚呢，就是用尼布甲尼撒所做的，就是把圣城毁了，把圣殿毁了，也把呢老百姓掳到巴比伦，还有把所有的器皿呢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好，现在我们看的第二个大点呢，不是神的刑罚了，那是说神的恩典了。神的恩典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古列王登基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件大事啊，他们呢就说那个巴比伦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呢，神的灵呢就感动他，以至于呢啊，他就受一个很大的感动，哎，他就做了以下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下了一个旨意，就是说你们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呐、啊，你们现在可以回国啊，现在可以回国，就是允许他们回国。回国干嘛呢？回国就是重建这个天下之间大神的那个圣殿，这就是古列下诏里头所讲的话。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当时呢，他甚至于啊规定了设巴撒这一个人呢，就是所罗巴伯。就是所罗巴伯，你看那个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呢就有讲的啊，他说呢，当时呢就把这个设巴撒呢设立成为犹大省的省长，他是犹大人啊。那么其实呢，他就是所罗巴伯这个省长，他就把那些在尼布甲尼撒那个王宫里头，他的庙里头所放的那些圣殿里头的器皿呢，重新的交给设巴撒，包括了很多的金的银的很贵重的那些器皿呢，交给他。他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回去呢建殿之后呢，就要使用这些器皿敬拜神的，所以呢你现在把它带回去吧。那么第三呢，又允许呢他们在路上有平安，而且呢允许在国家的仓库里头呢给他们有各方面的需要啊，材料等等，就允许他们建殿。那这是呢神的恩典，就是长老他们口里头所讲的话。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啊，到底是不是那个国王忽然之间一夜之间大发慈悲做这个特殊的决定呢？我深深的相信不是的。圣经里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君王的心呢在耶和华的手里头呢，好像垄沟里头的水一样，还随着耶和华神他自己的旨意流行的。所以呢，其实他那个时候有这个感动让以色列人回国呢，其实都是神自己的感动。那么既然是如此呢，那个省长所罗巴伯呢就跟这个约书亚呢是当时的祭司，那么这两个人就是说，一个是政治上的领袖，一个呢是那个属灵上的领袖，这两个领袖呢合起来就成为神治之国的领袖了。 于是乎就把老百姓带回去呢建造。这就是呢那些长老他们对那个达乃他的回答。这一点呢我相信是很清楚的记载在这个达乃他所写的奏本之上了。那么第三点我们所学的是什么呢？我请你写下四个字。这四个字呢叫做痛定思痛。有一次有一个母亲呢跟他的孩子吵架啊。这个孩子呢已经不是那个小孩了，是一个相当大的就是那个反叛期的一个青年人。吵架吵架之后呢大家都很不高兴。很不高兴，但是事情怎么解决呢？那么然后呢后来这个母亲呢就对这个儿子这样说了。他说其实呢我们不应该继续的这样不愉快，我们应该呢把这件事解决。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呢？就是我们应该痛定思痛。就是说到底我错在什么地方，到底你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痛定思痛认错，我们才可以改过来。他这个妈妈所讲的话呢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些长老啊现在回答这个达乃省长呢就是说我们犯罪所以呢受到神的刑罚，但是后来呢神的怜悯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呢重新再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这儿呢把这个殿呢重新的盖起来，就是这个原因。其实这里头呢表明了三个小点啊，三个小点就是痛定思痛之下的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这些长老呢很明白神的旨意，请你写下来，明白神旨。第二呢这个小点就是他们的思想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的回答是很清楚的，一点一点。第三个呢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们高举神的名字啊，第十一节他们说，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啊，这就是说他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这就是高举神的名字了。但愿我们今天所学的给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第十课呢就上到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些长老他们的申辩，就是说呢那个达乃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回答，但是从他们的口里头呢我们却深深的发现呢原来他们真是痛定思痛的。那么感谢主啦，我们就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并不敬拜任何的偶像，他们是专一的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了。但是呢仍然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缺陷，就是他们没有敬拜耶稣。假如他们今天敬拜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真是蒙福了。那么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请你回答的就是为什么圣殿被毁呢？被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第二，那么以色列老百姓现在回答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那么求主怜悯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寄给我，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继续不断的学习下去。愿主大大的祝福你，再见。